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10年香港法会成功召开。12月11日，2010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隆重的盛会，在法上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共有22名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助师正法中的心得体会，包括如何信师信法、突破自我、讲真相，特别在香港这个中国大陆的前沿地带，如何更好地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还有一些心得法的学员交流了他们走进大法修炼之门的体会。上下午一共8个小时的法会，学员们都感觉到从法会中受益很大，同时也感受到世人都在渴望着真相。不少学员还感觉到法会的能量场非常大，整体祥和而宁静。
世界人权日在德国库尔巴赫市传播真相。2010年世界人权日的前几周，德国库尔巴赫市政府官员在详细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法轮功学员在12月9日和10日关于人权日讲真相的活动场地申请。2天的活动都是在市政府附近的木广场举行，该市主要干道正好也在这个广场旁边横穿，所有车辆都能看到3个大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紧急呼吁各国政府和媒体立即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还有法轮大法。一位每年都去中国大陆的德国青年跟法轮功学员聊了很久，突然感到他所了解的中国很表面，很局限。听了学员介绍九评共产党的发表意义、空前反响和其重要性之后，要了一本德语的九评，说一定要回去细读。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见证了法轮功的高尚。2010年8月6日，我和朋友去辽宁陵园八里铺蔬菜水果批发市场看行情。我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边问菜价边走，我一回身，朋友不见了。我打电话，他说他在批发黄瓜的门前捡到了一个包，让我快过去。我连忙跑到批发黄瓜那儿，对朋友说，快给我看看包里有啥。可朋友不让，说你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咱们俩谁也不能要这个包，得物归原主，丢东西的人不一定咋着急呢。我说服了你了，那你也得看看包里有啥呀，找包的人说对了你才能还给他。他一听也在理，我们俩打开包，里边有身份证、驾驶证，还有12000块钱。12000块钱也不是小数目，我真有点动心。朋友看出我心思来了，给我讲德语诗的关系， 做好事也是积福德等等。还说，假如这钱是你丢的，你会是啥心情？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跑过来喊，谁捡到包了？我朋友连忙说，大兄弟你别急，我捡到一个包，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我也赶紧说，你先说说包里都有啥。中年男子擦着满脑门的汗，喘着粗气，语无伦次地说，12000块钱啊，终于找到了，谢天谢地，这包是我的，谢天谢地。朋友一听他说的对，身份证照片也和他本人对上了，就把包还给他了。这个中年男子看着包，感动地直说，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我以为肯定找不回来了。说着抽出2000块钱给我朋友作为酬谢。我朋友说，大兄弟，我不能要你的钱，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好人不求回报。那人半天才说出话来，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呐，天底下难找，我从丢钱到现在不是在做梦吧，可我总得谢谢你呀。我朋友安慰他，大兄弟把钱拿起来吧，这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你在外跑车也不容易，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遇难成祥。他如梦初醒，拍拍脑袋，嗯，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着扑通跪在地上，边磕头边作揖，嘴里还叨咕着，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和朋友连忙把他扶起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很受感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高尚，那该多好啊。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大法福泽台湾宜兰。宜兰县位于台湾东北角，这里高山围绕，河水润泽，是文化与环保兼具的宜人佳地。在这片土地上，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也热情地把法轮功的祥和美好带给这一方福地众生。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公开传出的佛家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道德提升。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使1亿多人身心受益，深受各族裔人士喜爱。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最早在台湾义务教法轮功，十多年前移居宜兰的何女士回忆说，因为偏头痛困扰了我27年，每天彻夜难眠，寻遍各地名医未见任何改善，中西医不但束手无策，而且检查不出病因，每次病发时都是打针吃药了事，到后来不得不使用止痛药，药量也就越来越重。经由中国大陆的亲戚建议，1994年6月21日到山东济南去听李洪志老师讲法，参加9天集体学法练功班。何女士参加的法轮功济南第二期学习班，现场挤满了大约4000人。在短短几天的净化身体之后，何女士长达20多年的多种顽疾神奇般消失，犹如脱胎换骨，喜获重生。何女士由衷地感激李洪志师父。该年12月，大陆亲友又来电说，李大师12月21日将在广州讲法，开最后一期学习班。这次离你们很近，一定要把握机会。何女士幸运地在广州再次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回到台湾后，1995年4月27日，何女士在阳明山建立了台湾第一个练功店。她说，因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成效卓著，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到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台湾超过15年了，1000多个练功点，几乎遍及全台湾300多个乡镇，法轮功传遍了台湾每个角落。 宜兰县的法轮功学员遍及市农工商各个行业，包括大学教授、县政府公务人员、开业医师、药师、护士、工程师、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家庭主妇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开牙医诊所的陈医师说，原本他靠药物来改善睡眠，学法轮功后失眠不药而愈，浮躁的个性也改了不少。五节乡的林小姐学练法轮功后，做事总是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孝顺公婆，勤俭持家，很受邻里好评。林小姐和她的一对儿女亦修炼法轮功多年，她表示，小朋友学练后都能以转法轮书中要求的提高心性，勉励自己，品学双优，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多次当选模范学生。因为亲身受益，许多学员广传福音，希望更多人也获得身心健康。宜兰的很多教育工作者把真善忍的准则汇入日常教学中，因而广受教育局校长教师们欢迎，并授予研习学分。许多校长、督学主任、教师都因此走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2000年12月起，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真相传到县内的监狱、看守所等地。真善忍的法理使很多受刑人明显改变，他们的脾气不再浮躁不安，变得越来越和善。如今，台湾的彰化青年监狱、宜兰三星监狱、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屏东监狱和绿岛监狱等处，都把法轮功纳入监狱的教化课程。中共与江氏集团处于妒忌，1999年7月20日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到2010年11月，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3400多名。被关进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数十万。被绑架到精神病院，并遭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法轮功学员达数千名。无数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或流离失所。很多秘密监禁场所被揭露有活体摘取并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2006年5月22日，宜兰县议会通过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暴行提案。2008年4月21日，吕国华县长与县政府主管签署百万签名反迫害，谴责这场迫害。同年5月7日，宜兰县议会通过议案，全体34位议员联合签名，展现宜兰民众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强大民意，希望中国大陆民众能早一天重获信仰真善忍的自由。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村民爱戴的村长两次被劳教迫害。山东临沂费县尹旭华修炼法轮功后，是村民最信得过的好干部。自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只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做个好人好官，多次遭到残酷的暴力迫害。尹旭华，男，1958年出生，高中文化，家住山东临沂费县石井镇牧场村。1977年在本镇管理区小学教书， 由于尹旭华为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又有才能，1984年被村民选为本村村长。尹旭华亲眼见到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尹旭华的一位亲叔那时60多岁，患了食道癌，镇医院、县医院、临沂人民医院都去诊断医治过，花了很多钱，医院宣布已经无法医治，让回去准备后事。这时他们听说了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尹旭华找来一本转法轮，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天天去念转法轮给他叔听。没想到他叔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97年年底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这件神奇的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尹旭华第二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他们村里学法轮大法的特别多，尹旭华的叔叔从97年学大法转危为安，老人家现年已经78岁了，身体健康有力，庄稼活都能干，还骑着脚踏三轮车赶集做小买卖呢。尹旭华修炼法轮功之后，把帮助村民解决困难当成自己的责任，为村民排忧解难，两袖清风。他想方设法解决了村民的用电和吃水问题，使村民信得过的好干部。就是这样的好人，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却屡遭绑架。2000年，尹旭华被费县610组织绑架到王村劳教所三年，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残酷迫害。2004年8月24日，尹旭华再遭临沂费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610头子陈维东等恶人绑架，在费县看守所被以刑警队四中队王姓队长、人称王大队为首的四五个警察毒打，尹旭华被打得口鼻流血，恶警又拿起橡皮棍狠狠地连续击打尹旭华的全身。几个小时的毒打造成尹旭华内外伤痕累累，不能站立，左耳膜破损，两耳昼夜耳鸣，头昏，听力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一个月后，费县610又把尹旭华非法劳教三年。山东王村劳教所警察看到尹旭华遍体伤痕，皮肤青紫不退，说：你们费县的看守所怎么这么狠呢？尹旭华带着王大队等恶警施暴留下的后遗症，在王村劳教所煎熬了三年。07年回家后，尹旭华到费县医院做检查，医生们问了详情后对尹旭华说：他们把你打得这么严重，你得到法庭告他们。2007年年底，县610镇上人员在本村干部陪同下，打着回访的名义又到尹旭华家骚扰，以翻出两本法轮功书籍为由，第三次把尹旭华绑架到王村劳教所。劳教所检查时因尹旭华血压高拒收，费县610借机勒索了尹旭华3000元押金，一年后又开出没收押金的通知，声称没收理由是尹旭华继续修炼法轮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异常人体现象的启示。据媒体报道，2010年11月30日，福建漳州龙海市九湖镇林前岩寺在修宫殿挖地时，在一个缸葬中发现一具完好无损的肉身， 经调查辨认，此遗体是林前岩寺的一位女居士的，她的俗名叫陈珠，法号叫珠姑，生于1906年，于1978年圆寂并进行了刚葬，距今已有32年了。寺庙的法师们经过了解，得知她生前乐善好施，于是寺院决定将她塑金身。关于修行者肉身不腐的现象，媒体时有报道，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肉身不腐的真身。1952年，当时任中共西藏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解放军18军军长的张国华曾现场目睹了西藏活佛涅槃时红化的奇迹。前一天，这位老活佛对张国华说，第二天早上他离开西藏，张国华第二天就去送行，那位活佛端坐大经堂中央，寺庙里的其他僧人到齐后，就见这位活佛从座位上腾起，腾起后又落回原地，第三次腾起时，一声巨响，如同打了一个大雷，活佛顿时消失不见，只见一朵红云飞去，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出现肉身不腐、红化等奇异现象的高僧和民间修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品性温良，乐于助人，一生勤于修德。现代科学发现生命有多种存在的形式，那么这些修行者的肉体在人间达到了不朽，他们真正的生命形式也许已通过修炼达到了升华与永恒。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新唐人第三届摄影大赛弘扬传统美学。2010年12月4日，新唐人电视台第三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在纽约曼哈顿卡鲁麦特画廊隆重举行颁奖典礼和展览开幕式。评委们经过2个多月的筛选，从近6000多幅作品中评选出18幅金银铜奖和30幅优秀作品。大赛意在恢复传统美学的形式理念，参赛作品以真实的自然、人文、事件为主题，表现善意，表现美好，表现光明，表现自然状态。评委主席戴冰表示，摄影是瞬间之美，我们这次评奖首先是主题，然后是构图、光线，整体给评委的感受。戴冰表示，泰国摄影师圭兰德看的新闻纪实类金奖作品《阿富汗》，记录了美国士兵与阿富汗儿童一起吹肥皂泡的情景，画面避开了战争中的血淋淋，以体现人性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令人感动。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戴以作品《希望之路》获得了社会生活类金奖。《希望之路》记述了法轮功学员于2009年7月4日参加弗吉尼亚州美国独立日游行的壮观场面。戴冰点评说，这幅图片反映了在美国国庆日大游行上人们对法轮功的欢迎，法轮功所崇尚的真善忍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美好、光明与希望。戴冰表示，法轮功这个题材在现在社会里已经是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大家都在重新审视法轮功问题。为什么中共用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迫害了10多年都没有把法轮功打倒，没打压下去，而法轮功却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本届大赛自然风光类金奖作品《高原奇观》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影师黄广南之手。 黄广南描述了2010年7月30日到高山牧场跟藏族朋友一起体验游牧生活时，天地间突然出现的途中的自然奇观。他说，这是六年来到高山牧场首次遇到的。戴兵说，这幅作品有着云、天和彩虹的对比，同时把大草原的辽阔表现得非常好，由远至近的羊群、远处的草原和整个的天空非常和谐地搭配在一起，像一幅油画。天是暗的，像一个天幕一样，整个地把彩虹衬托出来，属天时、地利、人和，是一幅可遇而不可求的瞬间作品。
一个被忽视的逻辑错误。有的人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一提到神佛，立刻就会将其视为迷信、违背科学，好像科学与神佛是根本对立的概念。可是我们知道，有许多科学巨匠，包括牛顿，都是信神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信神是普遍现象，信神的科学工作者多得难以计数。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扎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 92% 是信神的。现代人所说的科学通常是指西方实证科学，事实是科学根本就未曾否定过神的存在。科学是人类通过实证的方法去探索自然的活动，其基本特点是怀疑一切未经科学实验证实的东西，但同时也不否定任何未经证伪的东西。在有神还是无神这个问题上，科学根本没有结论。科学与有神论的区别仅在于认识事物的方法，而不在于对有神还是无神这个问题的回答。与科学家不同的是，有神论者对神佛的信仰不需要科学证据来验证，但这并不是说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证据。用科学来否定神佛的存在，完全是一个逻辑错误。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积善改运，福泽绵长。清朝广东顺德县温汝市乾隆49年考举进士，有位相士说他只能做到四品官。乾隆59年，广东的治大低微崩绝，温汝市返乡，目睹百姓流离失所，他拿出全部家产并组织捐钱修筑堤防。他又设立义学，讲授儒家经书等，行善劝善。后来他又回到京城，那位相士看到他惊讶地说，你回乡一定种了许多福德，不然面相和骨骼怎么改变许多呢？你可以升上两品官了。温汝市把经过告诉相士，相士笑着说，相由心生，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啊。后来他历任广西、四川和山东的主考，升到兵部四郎。他的儿子温纯悌道光6年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做了刑部主事官。人们说这也是因为温家以善济世所成。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